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中外语言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世界上最神秘的领域不是遥远的外太空，而是人类意识在濒死边缘那一刻所爆发出来的无限潜力。在过往众多关于超自然现象和心理学的真实研究入面，有一个很震撼、极具争议性，同时又充满情感冲击的真实案例。主角是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克罗恩的美国女性。在她经历那场震撼一生的意外之前，她只是一个过着极之平淡、普通生活的平凡家庭主妇。她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对任何关于鬼神、灵魂或者超自然现象都抱持着极度怀疑和客观的态度。在她前半生的认知里面，人死就好似灯灭，世界上所有嘢都可以用现代科学逻辑来去解释。然而命运的转折往往来得非常的突然。在一次看似平常的日子入面，佢带住两个儿子前往教堂。点知户外突然遇上恶劣的天气，更惨的是被一场罕见的强烈闪电直接击中了他手持的雨伞。当时数以百万伏特计的强烈电流在千分之一秒内穿过他的身体，他的心脏瞬间就停止跳动，呼吸亦随之停顿，整个人当场倒在地上。在医护人员和救护人员赶到现场之前，在他肉体心脏停顿那几分钟黄金时间入面，他的意识和灵魂好似完全脱离了肉身的束缚。他体验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灵魂出窍，他的灵魂穿过了一条充满温柔光芒和绝对寂静的长隧道，去到一个完全超越我们三维现实空间的高维度天堂领域。在那个神的灵界空间入面，伊丽莎白不单止完全感受不到肉体被雷击的剧烈撕裂痛苦和恐惧，反而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极之深沉的平静、安宁和高维度的智慧。就在那个时候，一种难以用人类言辞形容的高维度意识，或者可以讲是神，开始和他的灵魂进行深度的对话。这种神圣的力量不单止解答了他对宇宙、生命以及死亡的所有疑问，还直接在他面前打开了一幅关于他未来一生的命运画卷。在这幅画卷入面，当中最令他感到无比震撼、内心无比挣扎的，就是关于他未来感情和婚姻的命中注定。当时的现实世界入面，伊丽莎白和他的第一任丈夫巴里感情是非常的深厚，两人结婚多年，生活稳定而甜蜜。在身边所有亲朋好友眼中，他们都是一对绝配的模范夫妻。他在自己的心底里百分之百相信自己这一生是绝对不会和巴里分开，他们会相亲相爱地慢慢老去。然而神很冷静地向他解答完所有问题之后，问了他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愿不愿意留在天堂。如果选择回人间，将会再获得一个女儿。 但同时亦要面对同丈夫巴里婚姻破裂的残酷现实。神展示了残酷的未来画面给他看，还说如果选择重返人间，大脑将会获得一种非同寻常的预知梦能力。但这种看似神奇的超自然天赋将会成为他第一任婚姻的毁灭者，因为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会开始梦见各种可怕的灾难、事故和未发生的事实。而第一任丈夫巴里，因为原本和他一样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完全无法接受妻子突然变得神神叨叨。巴里会由最初的怀疑逐渐演变成对妻子的恐惧、排斥和疏离，觉得妻子被女劈坏了脑袋，甚至觉得和她住在一个屋檐下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压迫感。两人之间累积多年的信任和感情会在一次又一次的预言验证入面彻底崩溃，最终巴里会因为受不住这种超然的心理压力，在预言梦发生后短短十日里面就会打包行李搬走。这一段看似坚不可摧的婚姻最终将会以离婚收场，但是命运的安排往往是充满奇妙的对称性和心意。神同时亦俾佢睇见咗离婚之后嘅第二页人生，就系喺佢经历咗深刻嘅心碎、孤独同自我怀疑之后，会遇到佢人生中真正嘅灵魂伴侣，亦即系佢嘅第二任丈夫马特。马特唔单止会将佢嘅预言能力当成精神病，或者邪门歪道，反而会用无条件的爱、理解和包容去接受他，甚至会主动陪伴他一起面对这种能力所带来的恐惧和孤独。两个人还会在未来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生命，在那个生死交界的瞬间，伊丽莎白面对住一个极之残酷的灵魂选择，到底是选择永远留在无痛无苦、完全平静的天堂，定是选择带住这个可怕的预言重返人间，去告诉世人知道世界是神创造的，并亲身经历一次必然会心碎的离婚，然后再迎接真爱。经过漫长的深思熟虑，为了母爱和生命体验，伊丽莎白选择重返现实。在医院醒来之后，现实发展和神的预言是语出一辙。在1996年7月16日，他做了第一个预知梦，梦见 TWA-800 航班空难，他将梦境告诉丈夫巴里知道，但巴里认为他是精神失常，十日后就搬走，最终是离婚收场。经历情伤后，伊丽莎白第二任丈夫马特如期的出现。2009年在耶路撒冷度假的时候，马特亲眼见证他预知全美航空1549号班机降哈德逊河的奇迹。马特不单止没有当他是精神病，反而陪他记录验证这个预知梦，并将经历整理成书。这个案例显示人生的婚姻和离合或许早已写好剧本， 每次抉择都是灵魂修炼的勇敢决定。第一节就讲到这里，芬妮会继续讲伊丽莎白预知梦。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自从喺嗰场雷击意外入面奇迹生还之后，伊丽莎白嘅大脑好似被安装咗一套全新嘅接收器。佢经常喺深度睡眠嘅时候接收到未来世界嘅灾难信号。最令人不可思议嘅系，这些预知梦绝对不是一些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象征画面，而是带有极之精准、清晰且具体的细节，当中包括事故现场、航空公司名称，甚至是具体的机场地点和航班编号。在一开始的几年入面，即1990年代中后期，当他将梦境讲给身边人听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是因为雷击造成了大脑创伤，产生了幻觉，或者是事后诸葛亮为了向世人和科学家证明自己的清醒和的预知能力是100%真实的存在。到了2008年，他突然奇想，想到了一个很聪明而且在法律和科学上都极具说服力的方法，就是每一次在深夜或者清晨从预知梦入面惊醒之后，他都会第一时间打开电脑，将梦入面看到的所有细节、飞机的外观标志、事故发生的可能地点、相关人物的名字和特征，详细地写成一封电子邮件发送给自己。因为电子邮件系统是拥有全球统一且无法手动删改的伺服器时间字迹，这些电邮就成为了他在灾难发生之前就已经预见未来的最强铁证。在他多年来记录的无数封预知电邮入面，有几次关于大型航空事故和地震的经历令人毛骨悚然，而且梦境中的事件顺序和细节和后来官方新闻报道展出令人窒息，同后来官方新闻报道的一致是令人窒息的吻合。2011年6月30日，伊丽莎白经历了一次最令她记忆犹新的预知梦。平时她的预知梦通常只是第三人称视角，画面好像看一张静态的新闻照片一样，就好似1989年10月17日美国旧金山发生大地震，佢喺梦入面睇到个画面系一名警察企喺断裂嘅桥面上观察，身边卡住一辆红色汽车，而呢一张照片后嚟正喺美国 ABC 新闻报道地震时所采用嘅经典新闻照片。然而在2011年这一次梦境入面，他竟然打破了过往的规律， 以第一人称视角亲身坐在一架由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往西班牙巴塞隆纳的夜间客机入面。他不单止能清楚感受到机舱内的引擎震动和真的气氛，还清楚看到身边坐了一位叫莫尼克·费兰克尔的漂亮黑发女子。莫尼克七岁的儿子托马斯，莫尼克在梦入面好友好地跟他聊天，主动握住他的手倾诉自己和家人的名字，甚至详细解释为什么他们一家人要分开坐两班不同的班机飞往目的地。因为莫尼克和丈夫乔治·费兰克尔觉得全家人坐同一班机的风险是很高。在梦境的最后，飞机在万尺高空突然发生剧烈摇晃并开始解体。莫尼克在极度恐惧中拼命抓住伊丽莎白的手臂，哭求他在离开梦境时一定要带走他的儿子托马斯。伊丽莎白在尖叫声和恐惧中猛然醒来，并立刻发送电邮记录莫尼克和托马斯的名字。结果几日之后，当地报纸刊登了罹难者的名单，证实38岁的莫尼克和7岁的托马斯不幸罹难。后来荷兰报纸采访了他丈夫乔治时，乔治亲口证实他们一家人确实从来不会一起搭飞机。所有细节和伊丽莎白电邮入面记录的完全是一模一样。除了这种亲历其境的经历梦境，他的预言电邮还成功捕捉过震惊全球的航空奇迹。在2009年1月15日，伊丽莎白和第二任丈夫马特在耶路撒冷度假。午餐之后，他感到强烈的预知梦前哨能量。翻返酒店午睡短短的几分钟内，他梦见一架客机漂浮在水面上，乘客站在机翼上等待救援。在以色列标准时间下午2:57，他即刻记下并发送电邮记录，写到小型商业客机80-150人在纽约市坠毁，或许在河里面，是一家美国的航空公司，好像是西南航空或者是全美航空。当时丈夫马特仲笑他说，飞机咁重不可能浮在水面。点知大约7.5小时后，萨利机长驾驶的全美航空1549号班机因击倒着了，导致双引擎失灵，成功迫降在哈德逊河上。机上155人奇迹全数生还，缔造了著名的哈德逊河奇迹。这件事在2016年被改编成电影，叫做《萨利机长哈德逊奇迹》。这些被时间自己完美验证的预知电邮，吸引了莱斯大学哲学与宗教思想教授克里帕尔团队深入去研究。他们系统性整理和核对伊丽莎白的邮件，并在2018年合著出版《瞬间改变》和《来世的目击者》，更在2021年荣获格罗意识研究中心奖。学者仔细对比电邮， 发送时间和新闻爆发的时间后，不得不承认人类意志可能是具备超越时空的高维度预知能力。虽然这种超自然天赋为伊丽莎白带来沉重的道德负担，但亦为人类重新探索生命和宇宙本质开辟了全新的大门。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